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引发中美加三国外交关系震荡的在加拿大遭到逮捕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事件今天被捕当晚，当事人孟晚舟将因温哥华一家法院出席保释聆讯。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对此提出警告，呼吁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应当当心北京祭出以牙还牙的逮捕行动。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继续威胁明天前来巴黎抗议，尽管法国政府宣布妥协，暂时取消了燃油水电加价和环保税，但是黄背心运动抗议范围继续拓宽加码。黄背心抗议运动连续三次星期六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抗议，一次比一次暴力升级，明天的暴力打砸的程度按各方的担心将再次升级。德国基民盟今天选举党魁接替许诺退任的现总理默克尔，投票在下午稍晚举行，但针对默克尔的批评因选举竞选宣传在基民盟党内再掀浪花，默克尔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默克尔因为决定收纳了100万地中海难民潮难民，遭到民众以及各党派的集中攻击，执政魅力不在。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次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引发中美加三国外交关系震荡的在加拿大遭到逮捕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事件今天被捕，当事人孟晚舟将应温哥华一家法院出席保释聆讯。路透社说他目前有可能被引渡至美国，如果孟晚舟说服法庭不会出逃而获保释，孟晚舟势必要缴纳数百万美元的保释金，孟晚舟可能也要交出他的护照。据路透社报道说，在美国的要求下，现年46岁的孟晚舟在12月1日遭到了逮捕，加拿大当局星期三才公布这起逮捕事件。熟知市况人士告诉路透社，这是美国对华为涉嫌利用全球银行系统逃避美国对伊朗制裁调查的一个部分。这个消息令全球股市陷入了动荡，因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可能因此升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星期六在阿根廷同意贸易战休兵。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对此提出警告，呼吁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应当小心北京祭出以牙还牙的逮捕行动。不少欧美企业关注事件发展，谨慎派高层出差中国。据法新社说，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宣告中美就贸易战达成休战90天的停战协议。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办人雷小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警告说，如果美国科技公司高层访问中国，应当当心北京祭出以牙还牙的逮捕行动。雷小山说，如果美国是基于华为违反华盛顿对伊朗制裁措施逮捕孟晚舟，北京也可能对对方在台湾行动中为理由逮捕。孟晚舟被逮捕是日本欲在政府中排除华为等制品。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加拿大当局当地时间12月1日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她或将被引渡到美国。这一事态震动了日本。据复述的消息源显示，日本政府响应美国的呼吁，基本决定了政府所购买的制品中将排除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制品。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7日上午的记者会上指出，对于具体采取的措施不希望做过多的说明，但是他指出，为了提高我国全体的网络安全，我们会继续从各种观点着眼，采取切实的措施。为了顾及日中关系，菅义伟没有指出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名字。12月10日，日本各省厅将召开网络攻击对策会议，对此问题加以确认。据悉，日本政府今后在购买通信信息机械用品时，除考虑到技术性能和价格方面，也将把安全保障作为一个条件进行全面判断。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公布数据，警告交通意外每年导致全球135人死亡。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道路交通是一个可怕的系列杀手，它比艾滋病及肺结核更容易导致死亡。这是法国世界报报道指出的。每年全球有135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根据这个世卫今天公布的道路安全第二份报告，这是以2016年所搜集的数据为基础的调查报告。这项骇人的统计清单的数据规律性的上升。世卫的第一份这类报告是于2015年公布的，当时指出2013年全球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125万人。本次的数据微幅上升也显示出，根据联合国2015年定出的2020年要将这项死亡人数减至一半的目标将无法达到。世卫组织指出，交通事故导致死亡者主要是那些年轻人，年龄介于5岁到29岁，而且半数的死者是属于道路上处境脆弱人士，例如行人及脚踏车骑士，他们占了26%，然后是摩托车骑士28%。在非洲，行人及脚踏车骑士的死亡率上升到44%。这份报告的另一项重大结论指出，交通道路的危险性的不平等是日益上升的。在低收入国家的交通道路危险性是高收入国家的3倍。在非洲，这项死亡率最高，10万居民当中有26.6人死于交通事故。欧洲死亡率最低，每10万人当中有9.3人死于交通事故。
为强化对朝鲜的空中防御能力，韩国计划购买数十枚海空导弹。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路透社根据一名韩国参与该计划的国防人士的消息报道该军购计划。报道指，自2013年以来，韩国一直在购买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标准二型导弹，以装备其3艘宙斯盾级驱逐舰。韩国将在未来10年内部署这3艘驱逐舰。宙斯盾是一套精密的美国海军武器系统，用于探索并摧毁敌方导弹。目前世界各地有数艘舰只配备了该系统。目前没有看到平壤方面对韩国该项军购计划的反应。朝韩关系今年以来实现巨大和解，9月份双方领导人在平壤实现了第3次会晤，韩朝签署有关降低半岛紧张局势的919军事协议。就在前一天，韩国统一部长刚刚表示，在该协议框架下，韩朝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内人员自由往来即将成为现实。在对朝和缓关系的同时，韩国也在继续加强其军事防御能力。上个月，首尔还向以色列购买了2枚快速预警雷达。同一报道也提到，在去年9月份，美国国务院授权向韩国出售了6架 P-8A 海神反潜机和64枚 PAC-3 型爱国者拦截导弹以及相关的配件，总价值约合26亿美元。
台湾公投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河野太郎警告不让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一步的协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日前通过公投赞成政府继续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的进口，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今天首度警告台湾，将禁止台湾加入由日本主导的国际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台湾通过的公投题目是，你是否同意政府维持禁止开放日本福岛311核灾相关地区，包括福岛与周遭四县市茨城、立木、群马、千叶等地区农产品及食品进口。结果同意票高达779万多票，远超过493万的通过门槛，只有223万选民投下不同意票，可以说是超高票通过，展现了台湾的民意。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表示，未来两年内将尊重公投的结果，这是因为台湾的法律规定，公投通过之后两年内不能就同样题目再举行公投，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而台湾官方也愿意面对公投的结果。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今天表示，此事如果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WTO 规则的话，日本不排除向 WTO 提告。此外，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今年内将会生效，在台湾表态想加入之际，发生这样的事态无法加入，他感到非常遗憾。蔡英文总统本月5号接见日华亲善协会全国联合会会长藤井孝彦的时候，请托他继续支持台湾，促成日本政府推荐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十月的贸易逆差又升至十年新高，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十月份对外贸易逆差跃升至十年来新高纪录，其中大豆出口持续下滑，消费品进口则窜升至历史高峰，而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更攀升至最高，显示特朗普政府目前加征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缩小两国贸易逆差的措施力度不够，成效不彰。美国商务部说，十月对外贸易逆差增加 1.7% 至555亿美元，高于早前经济学家预测的550亿美元，是200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至此，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已经一连五个月攀升。至于政治敏感的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在十月份大增 7.1% 至431亿美元，创下新高纪录。十月份美国货物与劳务出口下滑 0.1% 至2110亿美元，其中成为中国报复性关税箭靶的黄豆出口缩减8亿美元，民航机与引擎出口同步下降，但石油与消费品出口创下史上新高。同时，十月份进口增 0.2% 至2665亿美元，写下空前最高纪录。商务部认为，美元升值或许是造成整体出口下滑的主因。
德国基民盟今天选举党魁，接替许诺退任的现总理默克尔，投票在下午稍晚举行，但针对默克尔的批评因选举竞选宣传在基民盟党内再掀浪花，默克尔也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总理。默克尔因为决定收纳100万地中海难民潮难民，遭到民众以及各党派的集中攻击，执政魅力不在。基民盟大会今天聚集1001名党代表投票选举出下一任党魁。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继续威胁明天前来巴黎抗议，尽管法国政府宣布妥协，暂时取消燃油、水电加价和环保税，但是黄背心运动抗议范围继续拓宽加码。黄背心抗议运动连续三次星期六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抗议，一次比一次暴力升级，明天的暴力打砸程度按各方面担心将再次升级。为了防止示威暴力，法国警方将出动所有警力，不仅全国戒备，巴黎更调动精锐特警和装甲车防暴。上个星期六在巴黎示威中受警方烟幕弹燃爆受伤，六名示威者起诉法国的警方。受到警方投掷烟幕弹受伤的黄背心示威中的律师指控，警方使用烟幕弹有杀人危险。数名在示威中受伤烟幕弹炸伤的示威者，一名一只手腕被炸飞，另有数人后背被扎入炸弹弹壳碎片受伤，他们均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示威与警方对峙时被烟幕弹炸伤。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引发各方强烈关注的中国华为公司财务总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继续发酵。今天，温哥华法院将举行对孟晚舟的假释听证会。孟晚舟是否会被引入到美国受关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四言辞确凿表示，逮捕是司法行为，不存在政治干预。而作为中国最引以为自豪的高科技电信巨头公司，华为在逮捕事件后遇全球挫折，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之后，日本也或因安全原因即将宣布禁止政府采购华为的产品。中国媒体斥责美国用流氓手段打压华为，而普遍分析则担忧事件将为中美贸易战休战的90天谈判能否达成最终协议增加变数。逮捕孟晚舟的12月1日，正是中美元首在阿根廷20国峰会会晤，双方达成贸易战暂时休战展开谈判的日子。因此，外界尤其关心逮捕的运作与政治较量的关系。周四，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首次就事件作出回应称，温哥华政府未参与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拘留一事。他说：“我们在被捕之前获得了司法方面的通知，但这项决定当然没有涉及政治层面的参与，因为我们尊重司法程序的独立性。”特鲁多同时也表示，在 G20 峰会期间，他没有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在美国方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表示，事先获悉了逮捕孟晚舟的消息，但他并没有说明特朗普本人是否在与习近平会晤当天知道孟晚舟被捕。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则向媒体说，逮捕事件与贸易谈判是两个完全分离的议题。他说，司法部门是独立行事，而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巧合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美国司法部周三晚间表示，孟晚舟12月1日在温哥华被捕，美国正在要求引渡，并定于周五举行假释听证会。由于孟晚舟签署了禁止报道声明，所以无法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细节。媒体报道指，华盛顿怀疑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目前最受关注的是孟晚舟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据报道，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法官将会针对孟晚舟是否应该被保释还是继续扣押做出判断。法官会听取孟晚舟方面律师的辩护和美国检方提出的引渡要求，然后根据本国的司法程序做出决定。事件后，中国官方立即给予强硬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要求立即对拘押理由作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他说，中方已向美加两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也同日发声明强烈抗议，批评加拿大警方应美方的要求逮捕孟晚舟是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在中国媒体和舆论同样引发巨大反响。人民日报旗下官媒环球时报发表题为《美国用流氓手段打压华为，需冷静应对》的社评，指很显然这是在通过市场手段无法遏制华为在 5G 领域突出竞争力的情况下，美国所使用出的卑鄙的流氓做法。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也撰文指，逮捕华为财务总监的背后有着战略的谋算，美国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打压华为，是因为华为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在网络社群，大多数网民都纷纷谴责孟晚舟被捕事件。一名新浪微博的网友留言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中国的经济限制在低附加值经济发展领域。而另一名网友则质疑中美贸易战是否已经达成了休战。但也有网民质疑，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孟晚舟，但无法确知孟晚舟是否就是无辜的。 在华为方面，华为表示没有看到其财务总监存在有不当行为。华为在其声明中说，公司目前收到的信息非常少，并不知道孟晚舟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同时声明也表示，华为遵守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通过的所有有关进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规以及制裁措施等。孟晚舟被捕事件重新引发了对贸易战的担忧。周四，世界各地股市纷纷以暴跌收盘，其中香港股市下跌 2.47%， 上海股市下跌 1.68%， 伦敦股市收盘下跌 3.12%。 美国多年来始终认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是威胁美国安全的公司，并敦促其盟国谨慎使用华为的技术。近期华为先后在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受挫。在孟晚舟被捕事件之后，来自日本了解内情信息的消息说，日本正计划禁止在政府采购中购买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的产品。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指，日本政府在今年8月份开始研究使用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设备的风险。孟晚舟被捕事件引发的中美加外交动荡在继续。据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官员琼斯警告说，加拿大必须在逮捕事件之后保持警惕，准备应对来自中国方面可能的报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受到警方拘留的消息引发关注。今天出版的多份法国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标出华为一个令美国不悦的集团的报道标题，回声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华为与华盛顿之间的战争升级，十字架报也以华为成为中美紧张关系的核心为题报道了相关消息。今天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新闻焦点继续围绕严重困扰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的话题展开。首先，费加罗报在报道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时指出，孟晚舟被捕仅仅是美国对华为发动冷战的又一个举措。孟晚舟的被捕令中国电信巨头公司华为遭遇沉重一击。周三，加拿大司法部长披露，孟晚舟面临被引渡美国的命运。报道指出，相关事件将加剧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刚刚就贸易战暂时停火达成共识，双边关系十分脆弱。中国政府对孟晚舟的被捕作出强烈反响，要求立即释放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中国公民。华为集团方面则表示，没有获悉更多关于对其高管人员的指控，也并不清楚他因任何不当行为而应受到指控。费加罗报指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华为与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密切关系引发美国及其一些盟国的不安。美国谴责中国一些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但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华盛顿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旨在制约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华为正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企业。报道指出，孟晚舟的被捕仅仅是美国对华为发动冷战的又一个举措。特朗普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决定抵制中国电信设备，华为和中兴被排除在美国第五代行动通信技术研发之外。美国总统还成功地说服了其最密切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先后向华为关闭了大门。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孟晚舟被捕事件令刚刚暂时熄火的中美贸易战局面变得脆弱。报道指出，加拿大司法当局没有说明抓捕孟晚舟的理由，但华盛顿方面却怀疑他违背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盛顿邮报曾在今年4月披露，2016年起，美国司法部门就已对华为展开了调查，怀疑这家中国企业违反禁运措施，向伊朗电信部门提供美国设备。 此一事件令人联想到中国的另一家企业中兴。今年春季，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公司中兴公司也受到违反美国对伊朗贸易禁运的指控。为此，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售零部件，直接威胁到中兴的生存。后来，在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干预下，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中兴以赔偿美国10亿美元的代价躲过一场灭顶之灾。十四架报则在报道中简要地介绍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华为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兴公司在美国的经历。该报指出，华盛顿指控华为从事间谍活动，从而打算控制中国电信集团的影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引发了中美的新一轮危机。此外，《费加罗报》今天在科学版页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应在今天发射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的消息。据报道，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将降落在月球背面指定位置，此举在全球尚属首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敏峰，台湾九合一选举过后，台北市立即宣布这个月的20日将和上海市在台北共同召开双城论坛，延宕已久的两岸制度化的交流活动终于出现曙光，出现转圜的原因是什么呢？
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他是沪台双城论坛的关键人物。那过去他经常到台湾来访问。今年二月，台湾的陆委会说他从事跟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拒绝他入境，这个就引发了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不满，认为李文辉被禁止入境啊，导致台北市跟上海市双方没有办法商谈双城论坛的事宜。那个时候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还反击说他的大门是开的，要台北市政府走大路代替李文辉申请，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拒绝，他说我们又不是旅行社。那九合一选举落幕之后呢，柯文哲连任台北市长，在第一个上班日，台北市政府立刻就宣布了双城论坛决定在20号举办。那台北市政府也立即代上海台办向移民署提出了申请。那这回呢，陈明通的态度大转变，他不再说李文辉从事跟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了。他说呢，只要上海方面是以办理双城论坛的理由申请来台，都会同意。那台湾的陆委会对两岸交流在这个态度上的大转变呢，我想主要是跟民进党这次的选举大败，而柯文哲又连任台北市长有关。民进党对大陆的闭关政策在受到民意的教训之下，显然已经开始松动。
这次台湾的选举蓝军大胜，许多蓝军县市长都强调认同九二共识，甚至有多个县市要成立两岸工作小组，推动两岸交流，加强贸易往来。但蔡英文政府对九二共识似乎并没有松口。
没错，蔡英文政府虽然承诺要检讨执政的缺失，可是到现在呢，对九二共识还是没有松口。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前几天他在台北举行的一场2018年台港经贸论坛受访的时候啊，他还是嘴硬。他提出尚未对外公布的选后最新民调说，目前台湾的民众对九二共识的认知非常的分歧。那对于你认为两岸之间有没有九二共识这样的题目，认为有的占32%，认为没有的占26%，认为不知道的占40%。他说，由此可见，这个九二共识说了那么久啊，只有30%受访者认为存在这样的共识。所以陈明通他认为说，台湾的民众还是很支持政府对于九二这件事情的立场。他还说呢，民众希望的是拼经济，少谈政治，把两岸政治基础放在社会非常有争议的九二共识上面，这样做啊，并不务实。
前几天两岸企业家峰会在厦门举行，两岸各界有1400多人参加，这项会议对两岸交流和贸易往来有什么影响吗？
是，两岸企业家峰会从2013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举办过5次的年会，两岸的企业界在这次的年会当中一共签署了36项合作协定，涉及农业、资通信、金融跟中小企业合作，还有青年创业等领域。这个呢，显示出尽管民进党政府对大陆采取闭关政策，两岸民间交流跟经贸往来还是不断的发展。大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开幕的致辞受到台湾方面高度的关注，他说大陆居民去年出境旅游超过1亿3000万人次，境外消费超过人民币1兆元，他说我们乐见台湾分享到其中更大一块蛋糕啊。那他的这番话可以说让台湾的业界啊解读，就是台湾各界目前期盼的9合1选举之后陆客回流可能有机会成真。汪洋还特地提到，他要向台湾企业界清晰地传递3个资讯：两岸经济合作稳定发展的大势没有变，两岸经济优势互补的大格局没有变，大陆为台商提供良好服务的政策取向没有变。汪洋的这些谈话可以说是让台湾的企业界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台湾的9合1大选蓝营大胜，两岸城市交流转热，许多县市都支持九二共识。民进党政府尽管口头上不承认九二共识，但是也认识到如果继续对大陆采取不合作的闭关政策，经济不能好转，那民意很快就会把民进党抛弃，2020年的总统选举恐怕就没有希望。所以现在蓝绿都认识到拼经济的重要，蓝军执政的15个县市一定会很快的加强跟大陆的交流合作，这个会让绿营执政的6个县市不敢落后，期待这一次选战因为韩国瑜的经济挂帅这个战略成功啊，未来让台湾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让政治人物必须要致力追求改善人民的生活，从长远看或许这将是两岸关系重新起步的里程碑。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比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下周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默克尔时代忧伤落幕，德国基民盟今天遴选接班人，黄背心第四个暴力州恐惧扩大，警方用催泪弹伤人受指控，孟晚舟今天在温哥华保释庭审讯，有恐引渡美国之忧，报复孟晚舟事件，北京被指或抓美国大公司高管，孟晚舟被捕是日本欲在政府中排除华为等产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公布数据警告，交通意外导致每年全球135万人死亡，美国10月份贸易逆差升至10年新高，台湾公投禁止日本和区食品进口，河野太郎警告不让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少先对红领巾误乱戴，公司被罚100万，何志平罪成可能影响台湾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议员非美国游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编播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通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遭到逮捕之后，华为被利用从事间谍以及破坏活动的指控再度成为热点。据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之后，日本政府也决定在政府机构禁止使用华为生产的设备。法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尚未做出类似的表态，是法国政府的反应过于迟钝，还是其他国家过于敏感？从技术层面来讲，华为通过
通信设备设置间谍程序是否有可能？如果华为可以，别的通信设备提供商是否也可以？各国的安全保护部门是否可以很容易的识别？我们就此采访了法国电信部门工作多年的技术工作人员，请他们谈谈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Brice 和 Philippe 是两位电信网络工程师，他们在通信行业工作多年，他们都对华为集团的设备十分了解。对他们来说，华为的设备质量一流。在被问到从技术层面来讲，华为是否有可能以及怎样设置窃听信息的程序时，他们两人都一致认为，西方国家的担心主要在于某些通信设备可以复制信息，并且将它们运输到设置的目的地以外的地方，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华为作为通信设备供应商，外界对它所提供的设备，尤其是路由器存有担心，担心他们将信息转向别的地方。今天的网络科技越来越复杂，以今天的科技水平，华为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设置技术程序，不过这些设置是可以被监控的。法国政府就设有法国国家网络信息安全部，安全部可以专门对网络设备进行安全监控，用完全透明的方式检查设备仪器是否在中途窃取信息。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安全检测也并不是万无一失的。首先，技术上有可能出现落差，设备供应商可能使用检测部门并不掌握的技术，这就像是猫和老鼠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次，检测人员有可能出现人为的疏忽，安装部门完全有可能在程序设置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从而逃避安检。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也一定拥有类似的检测机构，但却仍然对此十分担心。当然，他们也认为不排除美国政府的立场同中美之间的贸易竞争以及科技竞争密切相关。因为从技术层面来讲，所有电信供应商的设备都有可能被利用设置间谍程序，那为什么要特别封杀华为的设备？显然，这同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同中国并不存在竞争关系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或许说明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法国多年来是通信科技大国，法国的阿尔卡特等企业曾经是通信行业的龙头企业，如何解释法国政府对华为集团的相对友好的立场？本台为此采访了2012年曾经撰写有关中兴与华为的调查报告，并且呼吁法国政府必须谨慎使用华为等中国企业产品的法国参议院上莱茵省参议员让·玛丽·伯克尔。他向本台表示，他当初的报告中并没有对华为以及中兴等企业提出任何指控，报告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他只是指出某些设备有可能成为侵入欧洲的秃鹰战马，应该对此持谨慎立场。当时是在华为计划投资法国时对政府提出的建议。六年之后，华为集团已经落地法国，几乎成为一个法国企业。法国国家网络信息安全部对华为与华为之间展开了具体的对话合作，华为在法国销售手机等系列设备，但却并不销售可以对法国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这就是为什么华为与法国政府机构之间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华为在法国进行了重要的投资，华为的领导人也受到法国政府的接见，这并不是一个胡来的企业，他本人也同华为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当然，他并不排除必须继续保持谨慎立场。近期参议院刚刚对法国国家网络信息安全部进行了听证会，到目前为止尚未听到有意禁止华为产品的消息。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华为在法国，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居里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听同样是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听众朋友，在里昂举行的第二届法中论坛上，法中在垃圾处理领域的合作是论坛的一大重点内容。
中法双方在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以及实业人员参加了相关的讨论会。那么法中在上述领域的合作进展如何？垃圾处理涉及国家经济发展，受政府决策方向的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可以允许政府在上述领域做出大刀阔斧的决定？怎么样处理垃圾对环境最有益？是分类，是焚烧？在不可能一步做到零垃圾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够减少垃圾的产生？我们请参加讨论会的专家企业负责人谈谈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里昂应用科学学院英萨利用在垃圾处理领域在法国占据领先地位。该校科技交流项目负责人雅克梅宇先生向本台介绍了他们学校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他说我们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与上海同济大学的合作，合作的项目是如何将垃圾转变成为建筑材料。同济大学在这方面有一个全球知名的专家，目前我们在法国与中国都有试点。另一个合作项目是与北京的清华大学，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垃圾处理以及如何将垃圾转化成为新的能源，或者是将有机垃圾变成沼气，或者是将其燃烧转变成气体，将垃圾转化成为一种新的能源。如何评论中国在经济与环境领域的发展？雅克梅宇先生这样回答说，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去中国，我对中国的变化感到十分惊讶。中国在科学研究以及科技应用上进展飞速，中国的某些技术设备甚至超过了欧洲，中国政府的决策意愿也远远超过法国。就北京的空气污染而言，我们确实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我们对空气严重污染难以呼吸的北京都有过切身的体会，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政府决定所有的摩托车都必须是电车之后，北京的空气就出现了质的改善。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一方面中国的科技正在飞速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地方都与此脱节。我曾经参观过中国内地的许多地区，给人感觉被完全抛弃。所以中国的问题是各地发展的速度各不相同。确实，同西方民主体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允许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影响民生的重大决策。西方各国政府近期公布禁止使用塑料口袋、一次性塑料用品等法令时，还必须通过国会的表决。既然如此，中国政府为何迟迟不做出类似的决定？我们来听听中国国内垃圾处理行业专家的观点。来自中国江苏省常州维尔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张静峰副经理从事垃圾处理多年，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垃圾处理的现状。他说，
中国的这种垃圾管理模式呢，我认为呢是参考的德国的比较多，尤其是08年以后反焚烧这样的趋势呢也比较强烈。其中反焚烧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人们认为把有机垃圾不应该烧，你去烧了，所以这样的老百姓希望分类。说呢，垃圾分类在中国已经大家努力了很多年，但是很难做，因为分类不管要老百姓每个民众要自己分，另外一个呢分出来你要有处理技术。过去是什么呢？分了以后又混到一起，最后伤了老百姓的心了，那我就不去分了。但是现在开始呢，居民垃圾也开始分类，中央政府在要求分，并且呢现在有46个试点城市要求快速的，就是说走在前边去实施分类和分类处理。所以最近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呢也是个很大的机遇。最近在上海、在华东地区、在福建、浙江、江苏都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在实施。我们最近呢在上海有个很大的项目，就600吨的分类垃圾去处理，去把有机垃圾给它沼气利用，然后把这个把这个涉及到食品垃圾里头的这个废油脂回收回来去利用。 然后把这个里边可燃的物料通过这个焚烧去给它最好处置，把它的有机部分给它转化成沼气，把其他高热值的东西呢转化成这个 RDF 燃料去焚烧发电。就这样呢，就是把相当于把这个垃圾给它充分的能源利用。
你搞垃圾处理的人是不是希望垃圾越多越好？你比如说刚才说到有机垃圾可以拿来做沼气啊等等，但现在德国你看肯定也看到大家都在居民都在家里面做堆肥啊，把那个有机垃圾自己处理，然后把它当作肥料来给自己的那个花园里的那个植物啊等等施肥。那怎么样做更就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啊，怎么样做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
因为实际垃圾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说它除了涉及到技术的问题，还涉及到很多民众的这种心理，很多这个政府的法规等等，涉及到很多因素。我们从理想的角度来讲，是把因为最好是垃圾从哪里来，最好再回到哪里，我们把有机部分转化成肥料，这样是很好的。尤其在欧洲呢，很多家庭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在中国的大城市很少有独院子别墅，所以你很难去做这些工作，所以这个呢又有很多这一类的因素。因为有机肥这种东西呢是体积大，它的这个价值低的，这样的东西你很难通过经济的手段去那个去把它利用掉，所以有时候取决于很多的因素。现在呢很多地方也可以把它去作为燃料给它能源化利用，这取决于这个很多的技术因素、经济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欧洲啊，特别是许多国家都禁止使用塑料口袋啊，然后就连非洲国家现在都开始了，然后禁止，欧盟刚刚又决定说从明年后年开始吧，禁止使用塑料的餐具啊等等。中国你觉得什么时候政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因为现在这个塑料包装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这方面来讲呢，我是觉得欧洲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不管是分类也好，还是用替代也好，中国就是有关方面呢，也试图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这个易降解塑料也好，禁止使用少使用塑料袋也好，但是效果不太明显。
因为中国的体制就是允许政府，特别是在环境嘛，做出很有效的决定。
是这样，
禁止使用，没人。
这个做不到，这个做不到的，因为塑料袋涉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生活，说完全禁了，这多少年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难做到。因为中国尽管说现在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但是，还有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很贫困的。
但是事实上，几十年前中国人去市场购物仅仅使用竹篮子，塑料袋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尤其是塑料这一原材料完全可以被别的可以在自然中分解的有机的原材料所取代。来自台湾的新创企业巨田友善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黄千中执行长就为论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新推出的技术可以通过农业垃圾中提炼出取代塑胶的新材料，请听黄千中先生的介绍。
我们来自台湾，我们是使用农业废弃物或者是事业废弃物来当作材料，做成一种环保的商品。我们不砍树，我们也不用新的资源，我们是使用那些废弃物来做成一个环保的材料，然后做成塑胶吸管、塑胶袋或者是咖啡杯盖这一类的一次性商品，来减少塑胶污染对海洋或者是对我们土壤的一种友善的材料。
那你现在这个公司是有多大的规模？
我们公司是去年新创的公司，我们目前总共才十个人，所以我们是很正在努力在世界各地在进行这种环保的事业。这样是，
这个是很有前途的一个技术，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禁止使用塑料的那个餐具啊等等吸管等等。
是我们，因为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就是海洋垃圾的问题，看到吸管，所以我们才去开发这一支吸管。那我们的吸管是可以完全分解掉，就像植物，就像那个塑胶树枝一样，就像树枝一样可以自然的分解。但是我们不是要做出100分的吸管，我们是从 我们不砍树嘛，我们从农业资材去做材料，然后在整个过程我们用最简单的制造方式，我们用太阳去曝晒它，然后把前端的这一些制成的利润分配给农民。那我们也不去用新的设备去制造这支吸管，我们使用现在可以制造吸管的那些厂商，我们把我们给他新的工作，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去制造出吸管。所以我们除了在做环保吸管，主要是做这个商品之外，我们还把我们的利润往前跟往后的分配，这样，一个共享经济的概念，这样。
对，也就是同时让他们这些企业拥有这个技术，然后可以就是没有必要做大的，不用裁员啊或者什么，可以继续像以前一样生产，是吧？
是，因为现在很多塑胶的产业其实他们的接单的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是提供我们新的技术，提供新的材料，让他们去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不盖工厂，我们也不是卖吸管，我们是做这种材料，环保材料的开发。那我们也希望说这种材料可以应用在越来越多的产品上面，然后减少整个全球的塑胶的污染，这样。
有没有什么有规划，有目标吗？
因为农业废弃物它就是垃圾嘛，所以我们不会去把垃圾加工之后再卖到全世界，我们是期待说我们可以在全球每一个地方，像亚洲、欧洲或者是法国、中国，每一个地方我们在当地就处理当地的农业的垃圾、农业的废弃物，然后在当地制造生产。所以我们很欢迎，就是说有需要这一种经验的或者是技术的，我们都很乐意的把我们的做法分享到世界各地去处理世界各地的农业废弃物，这样。因为每一个地区的农业废弃物的农耕的垃圾跟季节性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农产品它的特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去开发适合它的产品和适合当地的产品，这样子。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介绍的是刚刚结束的里昂法中论坛上有关中国垃圾处理的讨论。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在巴黎，你若想要吃美食，又能够获得丰富的餐盘，而且可以喝上一杯，也能够听爱唱的歌曲、跳舞，还有欢乐的气氛，这些条件都极大成。现在终于可以了，现在提供你几个地点，你可以与亲朋好友在那里度过一个从头到尾都令人难忘的温馨夜晚。在巴黎的巴拉干餐厅俱乐部经营一种朋友与家人欢度美好时光路线，大受欢迎之后，有许多的餐厅业者也心动，开始跟进经营这种美食加上欢庆活动的餐馆俱乐部路线。也就是在这类的餐馆俱乐部，你可以吃晚餐，然后跳舞，有许多美味可口的小餐碟、小菜、鸡尾酒，有着舒适设计的装潢，舞池柔和的光线。首先我们介绍巴黎地铁公司刊载推荐的欧伊木这家餐馆俱乐部 Chez Wam， 这里有着摇滚式的餐饮，在其第一楼称为巴拉蒂，有木巴式的大餐厅。这家餐馆俱乐部十月初以来每周二晚上都安排了特别的晚餐活动，餐桌上你可以听到刚刚过世不久的亚美尼亚及法国歌星阿兹纳穆的歌曲，每当有人过生日就会想起这些歌曲，还有由朱莉安·塞巴格表演的厨房现场秀，以及性感复古的杰克·斯佩罗的歌曲。他会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在地毯上进行表演，四周装饰着花朵，还有着甲板、卷筒以及吹管等的装潢。 这个特别喜爱英国的以色列餐馆大厨曾在特拉维夫学习以色列烹调，过去也在几位大厨的手下工作，然后在密兹挪，如今定居在这个巴黎马赫街区从事以色列的餐饮。他是去年开始选择经营外卖生意，然后向欧伊木自家餐馆俱乐部提供他的烹调，而且是一周只有一次。他解释说因为其他天没有空，而且周三有很多饮酒客人，这只是他的一种经营概念。在晚餐一开始，首先是无瑕疵的提供大家分享鸡尾酒，以及有三段式的大厨餐盘，蔬菜类、肉类以及海产类。在欧伊木之家餐馆俱乐部，每周都有不同的食材，例如入口即化的火烧三文鱼，以及可口菜肴，还有玫瑰花瓣炖煮羔羊肉。你可以要求加入绿色的花椰菜佐餐，然后接着品尝一个老牌摇滚歌星经常点的餐，叫做甜加尼的餐盘。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周二晚上前往巴黎第九区的比耶芬特尼道路这家餐厅，平均消费每人45欧元，不过必须事先预约。另外一家餐厅俱乐部叫弗鲁弗鲁，是在巴黎歌剧院的爱德华七世话剧院，10月份才由名家马毕勒负责更新更改装潢。直接跳过装潢，我们先谈吃什么吧。那里是用铜器锅子烹调，而且非常戏剧性的呈现一条10公尺的骨髓大骨头，上面覆盖有松露酱的餐盘，而且是精挑细选的精品餐盘，也就是放在木板上的焖烧及熏烤过的羔羊肩膀肉，大家分食而吃。甜点是哥伦比亚莱姆酒柠檬巴巴斯，这也是在歌唱夜总会最完美的餐盘菜单安排。康康舞的吧台主管部门有着红色绒布的装潢办公室，四周都是镜子。这里是弗鲁弗鲁俱乐部表演滑稽剧的血潮，有着著名的音乐家、怪诞的艺术家庆祝欢乐，让大家都能够大喝香槟一场。各位听众，圣诞节快到了，在巴黎的听众朋友若想与亲朋好友尝试几个餐厅聚餐，可以去尝鲜这些新的地点，让大家有一个温馨的夜晚。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默克尔时代忧伤落幕，德国基民盟今天选举接班人，法国黄背心运动第四个暴力星期六恐惧扩大，警方用催泪弹伤人受指控，孟晚舟今天在温哥华保释停讯，恐有引渡美国之忧，报复孟晚舟事件，北京被指获抓美国大公司高管，孟晚舟被捕使日本欲在政府采购中排除华为公司产品，韩国加强对朝空防能力，计划军购3400亿韩元海空导弹，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公布数据警告，交通意外导致每年全球135万人死亡，美国10月份贸易逆差升至10年来新高，台湾公投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河野太郎警告不让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少先队红领巾误乱戴，公司被罚100万，何志平罪成可能影响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议员飞抵美国游说。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稍后的法语歌曲节目之后，本次节目将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周末愉快。